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有人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部戏要如何表达呈现，关键在于导演。而戏中的每一个演员必须与导演有良好的沟通交流，才能够明白导演的心意与要求，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人生舞台这出戏，谁是您的大导演呢？岁月流转，不同的人生阶段，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会更替变换，也同时要担任多重身份角色。在您人生旅途，所有的角色的扮演，是只靠您自己的聪明和努力呢？还是盼望有一位超级大导演，在他高瞻远瞩下，引导帮助您在各种角色的演绎有最精彩的表现？我十分庆幸自己可以邀请耶稣作为我人生的大导演，因为我知道我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他对我一生有美好的计划，他的智慧高过我的智慧，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借着研读圣经，他指导我如何扮演好人生的每一个角色。借着祷告，我可以与他交流沟通，体会他的心意。虽然很多时候我并不明白剧情的发展，但我不需要担心忧虑，因为我知道我的大导演会有最好的安排。不管是在顺境或逆境，信靠顺服耶稣的带领，专心扮演好每天的角色，是我一生学习的功课。我是在迎接第一个孩子出生，诚惶诚恐扮演新手妈妈这个角色的时候受洗归主，邀请耶稣来掌管我的生命，帮助我扮演好全职母亲这个角色。不料导演居然大大加重我这个母亲的戏份。小女儿9岁的时候，先生检查出罹患肝癌，一个月内就突然过世。当时3个女儿都尚未成年，软弱渺小一无所有的我，骤然要扮演起单亲妈妈、母带父职、一家之主的重要角色的时候，我只能擦干眼泪勇敢上场，全心仰望耶稣，紧紧抓住他的手。我深知他掌管明天，他也会陪在我的身边。我的大导演不会让我承担自己无力挑起的大梁。在耶稣恩典的扶持引导下，我的潜力一再被激发，提高了人生视野，也同时经历神种种奇妙的大能，不但一无所缺，而且丰富有余地将3个女儿抚养成人，个个接受高等教育，学有所长，一路走来感恩不尽。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但愿您也能够邀请耶稣这位大导演成为您的引导与陪伴，有主同行的人生必定会有精彩的发挥。不管是走在高山或行于低谷，爱我们的天父会为我们每一场用心的演出喝彩欢呼。圣经西番雅书3章17节说，耶和华你的神 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的喜乐而欢呼。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舞台精彩演出，让耶稣因您的喜乐而欢呼。
听众朋友，耶稣基督的出生是个神迹，是神的圣灵使得童女玛利亚怀的孕。这件事不但基督徒相信，而且在伊斯兰教信徒所研读的可兰经中也记载了，视之为事实。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论的就是神的使者通报童女玛利亚，圣灵将使她怀孕的事情。如果您对这件事有兴趣知道多一点，请读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
再说天使加百列给老祭司报完了信儿，六个月之后又来到了纳撒勒。嘿，他怎么这么忙啊？现在最忙的哎，就是他了。哦，那又报信儿去了。嗯，这回报信儿的对象不是老先生了，是个没出嫁的黄花闺女。哟，那又让人家生儿子呀。是啊，要不怎么说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以马内利呢。哟，那这姑娘是谁呀？姓氏名谁？家住何方？怎么还有这样的事儿发生啊？这姑娘啊叫玛利亚，虽不是大户人家，但知书识礼，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不人家给说了门亲事，男的叫约瑟，是个木匠，那说话办事跟木匠活似的，规规矩矩，俩人呢是万事俱备，只差完婚了。哎，等等，那小两口结婚不用你加百列说，人家就知道生孩子呀。哎，是啊，那咱们就看看这里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天使加百列呀，来找玛利亚的时候刚好是个晚上，夜深人静，鸡犬可闻呢。玛利亚要过门了，你看他理想、联想、畅想、幻想在脑子里头转着圈的来呀，想累了，那犯迷惑，一迷惑便进入梦乡。隐隐约约啊听见有人喊他，喊他他还就答应，等他睁开眼皮再一看，可把他吓了一大跳。看见什么了？他就看自个儿床前站着这么一位。哎呦，你说这位怎么进来的啊？什么时候进来的？他要干什么？他玛利亚不知道啊，人家这儿也是闺房啊，这冷不丁进了这么一位，深更半夜的。天使知道他害怕，不要害怕，我给你问安。耶，这事儿倒把玛利亚给问愣了，心说给我问安，这问的哪门子安呢？我就不认识你，再说你捡这时候问安。玛利亚，你在上主面前已经蒙恩，你要怀孕得个儿子，就叫耶稣，他是至高者之子，有大卫的王位，做雅各家之王，其国运无穷无尽。哎，那我还没出嫁呢，这可怎么？圣灵施大能，你必得荫庇，你生的那可是上帝的儿子。你看就连你亲戚伊丽莎伯都那大年纪了，还怀孕六个月了呢，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他不带能力。 这玛利亚一听，那好，那我是上帝的使女，但愿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全。天使加百列一听，哗，是离他而去。天使这一走不要紧，玛利亚这叫啊可就甭睡了，好奇、惊喜、兴奋，还有点害怕。为什么好奇？玛利亚可知道700年前有个预言，叫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以马内利。今天从天使长嘴里说出来，自然好奇，为什么惊喜呀？他听说自个儿亲近以利沙伯，都已经年近花甲，还怀孕6个月，他自然惊喜。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预言，今天竟落在自个儿身上，是更加兴奋。可未婚夫约瑟那儿怎么交代不知道，还真有点害怕。这第二天一大早，玛利亚是赶紧起身出门进山找他亲戚伊丽莎伯去了。到了地方是推门进家，这一眼就看见炕上的伊丽莎伯了。伊丽莎伯这会儿也看见他了，这喊呐、哎呦，快进来，听见你那个声啊，我肚里这胎都蹦哎，知道吗？你怀的那可是咱们的主啊。玛利亚也是非常高兴，俩人欢天喜地把各自的事情跟对方说了个一五一十，如此这般。玛利亚这一看呐、自个儿还得留下，怎么呢？伊丽莎伯本来年纪就大，现在又身孕健重，他行动不方便，怎么干活啊？这萨加利亚呢，是位老人，不能说话。那上街买菜，你总得说话吧？就这样，玛利亚留下来了，帮忙，一待就是3个月。3个月过后，玛利亚这又回到了纳撒勒。他未婚夫约瑟可3个月没看见他了。3个月的时间，虽说这妊娠反应过去了，肚子还不怎么显，可跟着要来的事儿，他纸包不住火呀。自个儿这副模样，这玛利亚心说，我可怎么跟未婚夫约瑟那交代呀？我可怎么说呀？这婚他可怎么结呀？这正是天上世界奥秘多，世人有限难琢磨。天使报信儿传佳音，窗纸说话要捅破。
耶稣的降生。
玛利亚，你怎么样？你觉得好吗？
很好，约瑟，我很好哎。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不会太久了吧？是不是？
不会太久了，约瑟，不会太久了。
想想看，我妻子的光荣高于一切妇女。上帝选你做他儿子的母亲，
你要协助我培养他成人，使他能尊荣并且顺从天上的父，你会帮助我的，是吗？
当然，这就是我的心愿，我的祈祷。
约瑟，我听到市场上发生了骚动，想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你要不要同去啊？
好，我也去。玛利亚，我到市场去就回来啊。
哎，这个时候怎么会有罗马兵到市场上来呢？
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任务。
什么任务嘛？我们这些拿萨勒的人。
大家注意，大家注意。
哎，大概有什么公告吧？
我奉罗马皇帝陛下来此颁布命令，朕罗马帝国凯撒大帝勒令天下万民各回本籍，以便报名上册计算人口，签此。
这怎么回事？这我不就是要……
哎呀，我要赶紧回去告诉玛利亚。动身到伯利恒去了，那是皇帝的命令。
到伯利恒去吗？
我们两个都是属于大卫家的，所以必须要回到大卫的故乡去，那就是伯利恒啊。
那就差不多130多公里。而我身体的情形，
你想我们应该留在拿撒勒？
要是我们留在拿撒勒，罗马政府会找我们的麻烦。
很可能。
如果我们去伯利恒，恐怕来不及回来生孩子了。
那也很可能。
但是我们在罗马皇帝的管辖之下，顺从他的命令是我们的本分。
对，只要不与我们顺从上帝的命令相冲突。
那么我们应该动身了。
玛利亚，你的身体舒适吗？
还好，只是有些疲倦。
玛利亚，我实在爱莫能助。不过明天我们就可以到伯利恒了。
我们到了以后住在什么地方呢？
我实在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但我想我们总可以在旅馆或朋友家里找到安身的地方。
朋友在伯利恒？我们在伯利恒有朋友吗？
我们一定会找到愿意接待我们的人，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你的身体状况。伯利恒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得多了。
可是有那么多的人。
大概都是像我们一样来报名上册的。玛利亚，你的身体怎么样？
觉得很疲倦，而且好像快要生了。
啊，你最好还是在树荫下休息休息，我来找个地方安身。
不要，约瑟，我们一起去。
玛利亚，我想起在弥迦书里，好像记得弥迦曾预言，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
他就要降生在这里了，约瑟，不必多久了。
那栋房屋相当大，他们一定能让出一个地方来给我们的。上帝的儿子可以在那儿降生。我马上回来啊。
安身的地方，我这儿早就住满了亲戚跟朋友了。抱歉，先生，不可能的。
我的妻子怀了孕，快要离盆了。
去去去去，别啰嗦。
对不起，没办法。
我的妻子。
我管不着，我也管不了。我不管谁是你太太，没办法。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没有。
那儿有家旅社，他们一定有房间。我一订好房间就回来。
没有空房间。那家旅社也没有空房间，我们得继续到街的那一端去找找看。我们会找到，我们必须要找到个歇脚的地方。
我们已经从街头去到街尾，没有地方好安身了。
我们不可失去信心，因为上帝的儿子快要降生了。上帝会替我们找到地方的。
是是，我相信。玛利亚，我想最好再回到那家旅馆，只有那里可能。
我已经告诉你了，每一间房间每一个空位都。这是你太太？
是的，老板。
哦，时间还有多久啊？
就差不多了，老板。
嗯，在这种情形之下嘛，嗯，我们要想个办法。可能房间都租出去了，连客厅、仓库都……哎，有个地方倒可以委屈一下的，在马厩里啊，有一间是空的，我可以给你一些稻草跟棉被啊。
可以，可以，谢谢你，老板。玛丽亚，我已经准备了休息的地方了。玛丽亚，好了好了，你的儿子生了。
感谢上帝，我们要按天使的吩咐给他起名叫耶稣。
当夜，上帝的儿子降生在世上，天上的君王屈身来到人间，这是何等的爱啊！因为他是来拯救天下最穷苦的人的，所以他并没有诞生在宫廷，而是诞生在牲口居住之处。我们永远也不能度量他的爱的深度和广度。
耶稣基督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赞美他、荣耀他都不为过。然而他却不自夸、不张狂，在生活中一直柔和谦卑，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一天，天使加百列在一名叫玛利亚的年轻犹太女子面前显现，告诉她，她要从圣灵怀孕，以童贞女之身生一个儿子叫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他会把他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先知以赛亚也曾经预言，有一个婴孩将为我们而生，他将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他的国坚定稳固，必将永远。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样一位万王之王却出生在如此的平常之家。约瑟夫妇二人并没有优渥的物质条件，玛利亚出身于普通的家庭，世代靠种植和畜牧为业。约瑟虽然是大卫家的人，此时却是家道中落，与常人无异，他自己也仅仅靠木工的手艺过活。从古到今，主的家都是天堂，周围环绕着他作为神独生子理应享有的一切荣耀和权利，但他心甘情愿地抛下这一切，降世来分享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因为他这样做了，所以我们知道他理解我们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在祷告中把你的每一个负担托付给他的原因。玛利亚的产期到了，生了一个儿子，因为客店没有地方容纳他们，他便把婴儿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为什么救世主出生在恶臭和污秽的马厩之中？为什么见证他的是他的家人和牧羊人，这些以色列社会阶梯上最底层的人？躺卧在马槽中，我们的救主就是如此的卑微，顺从父神的安排，以爱的方式来到世间。他不执着于属于自己的荣耀、权力、尊贵、大能，而是利用所拥有的一切来造福他人，让他人也能够分享到他们的好处。为了鼓励最卑微的人到他面前寻求恩典和怜悯，这位慈爱的救世主选择了马厩这个完美的地方来寻找他最卑微的羊群。马槽里的婴儿耶稣就是生命之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他带给我们爱的生活，在人前不自夸、不张狂的态度。吃这粮的人将永远活着，你愿意接受吗？ 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中占据什么位置？你是否愿意将自己交托给他？是否愿意寻求追随他？今天就接受神将他的儿子赐予你作为生命的礼物。
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常常是让人望而生畏，因为一长串的名字不知道要读什么。以前呢，我都是跳过去直接读第二章，这次再读，神给了我新的看见。中国人重视家谱，慎终追远是我们传统的美德，先祖的过去增加了我们对自己的了解。犹太人也有一份家谱，不但记载了他们的过去，也让我们看到了神的计划是那么的细密而且漫长。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记录了耶稣的家谱，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到耶稣，跨越了2000多年，一共有42代，46个人留下了名字。家谱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信心强大的亚伯拉罕、以撒、大卫，也有本来是非信徒外邦女子的拉合跟路德。神使用有丰功伟业的人，他也使用平凡卑微的人。进入了神的家谱，就像是进入了他的伟大的蓝图，都能够被神所用。而这些人当时都不知道他自己的存在跟所扮演的角色是牵系着一个伟大人物的诞生，随着带出影响全人类的事件。透过耶稣的救赎，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也进入了神的家谱，一代接一代绵延不绝。在我之前有很多帮助过我的属灵的贵人，没有他们我到不了今天，而我也陪伴一些人走过属灵的难关。每一个在家谱里的人都像涟漪作用，会影响很多自己所不知道的人。若干年后，当后人回顾我们现在这段历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名字会跳出来，因为他们在神国里扮演了承先启后的角色，促成了神旨意的实现。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对我身边的人多看一眼，因为我们的相遇都是在神的安排之中，而神把我放的位置也有他的心意，我要敏感于神的呼召，被他使用。希望我们都能够圆满完成我们在家谱里的任务，愿神的旨意成就。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Just as I am with this one plea, Lord, that your blood was shed for me, and just as I am. Just as I am.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盼望这个节目带给你帮助，带给你恩典。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耶稣的名字。耶稣的名字是奇妙的。将近2000年以前，在中东的一个小国中降生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出生的时候天上有明星出现，导引博士来朝拜他，称他为王。他生于贫穷，长于违建，他既无才也无势，但是他出生时却震动了国王，使国王害怕。在他童年的时候，因他的话语使一些有学问的博士稀奇，成年后他能够操纵智人，叫狂风止息，海浪平静，他在海面上行走，好像走在平地一样。他在婚姻的宴席上用水变酒，他能够用五饼二鱼叫广大的群众吃饱，而且还有余剩。他不曾学过医，却能够叫瞎子看见，探子行走，长大麻风的痊愈。他赶出人身上的鬼，他叫死了的人能够复活起来。他做的这一切，既不用药，也不收分文。他未进过学校，更没有设立任何的学社，但是他的学生却是遍满全世界。他未曾著书写作，但是记述他的事迹和讲论他的书报，远比任何的书籍还要多。他未曾写过一首诗歌，但是赞美他的歌词多得无法计算，因他本人就是人类歌颂的中心。他未曾挂牌行医设立诊所，但有病的人都闻风而来，来者必得痊愈。他号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得到释放，医好那些伤心失望的人。他在世不久，但是他的名却永垂不朽。他未曾为自己定下年号，但是世界各国以他出生之年为纪念。他未曾自己树立碑牌，但是每到七日的第一日，学校放假，机关停止办公，商店停业，信仰的民众齐聚在各地的教堂崇拜他，敬拜他。他未曾为自己写真塑像，但是世上的画家都以他的圣容为主题，人类都愿意看他的面孔，欣赏他的圣容。历代的君王、政治人物、诗人、哲士、大科学家，虽然都曾经煊赫一时，但是最后却被人遗忘了。但是耶稣的慈言善面，虽然经过2000年之久，越久越被人尊重崇拜。 他不曾操兵练将，但他有无数的志愿军与强而有力的将领在前方与后方忠诚的服务，即使那强悍蛮横刚硬那些罪人没有不被他征服的，而降服在他十字架的宝血救恩里面悔改认罪重新做人。他未曾做过丝毫有害于人类的事情，只是温柔慈祥地劝人转向神，做天国的子民，以进入天国。他为那些害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是谁呢？他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是全人类的救主。但愿您认识这一位奇妙的救主耶稣基督。
你好，我是许义化，我叫 Emily、大家好。我成为基督徒不是很久的时间，我大概在2002年跟我先生结婚之后，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先生那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他跟我结婚之后，他就从美国搬到上海去，因为那时候我在香港工作。我们两个商量之后，就是如果我们结婚了之后没有办法住在一起的话，就不是一个家庭，所以我也搬到上海去。那时候开始呢，我就跟我先生一起上教会去。在上海上教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听牧师讲道蛮感动的，所以我就继续跟着我先生去。那之后呢，我就决定受洗了。从2002年第一次到教会到目前，我觉得中间有发生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我一直觉得是万事互相效力的那种感觉啊，比如说我们在某时点上会遇到某一个人，另外一个时点上又遇到这个人，是一个派遣来的天使或什么，就在我们旁边出现，那我们完全都没有想到的，可能是主耶稣安排的。那我要讲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我那时候我在一个上海的一个投资公司工作，我去贵州一个公益大学出差。可是我在出差的时候呢，我就不断的发烧，反复的发烧。那时候我就只能靠着吃退烧药来退烧，那边也没有什么发生什么大事情，我就认为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感冒。后来回到上海之后呢，过了3天，我正在开一个国际的电话会议的时候。我那一天早上起来也突然就发烧，下午4点开会的时候呢，我的烧啊就拼命往上，大概一直烧到42度，我就跟电话会议的那一头的人讲呢，我说那些同事讲说我不行了，我真的不行，我必须到医院去了，42度了，那我就只好终止那个电话会议，然后赶快打电话给我先生。然后我先生就哇急忙放下他手边工作也跑来了，然后带我去到了一个瑞东医院，那是一个台资跟一个中资合作的医院。然后去的时候，我几乎就完全两脚都瘫在地上了，我完全没有办法站起来。然后那个医院的医生就扶着我，照 X 光片我站不起来，照做什么检验我都站不起来。然后后来他们就判断我可能是肾结石，然后造成的那个肾脏不知道是不是肾积水或什么，就是肾结石堵塞了输尿管，然后就发高烧了。过来服务的那一位瑞东医院的院长，他告诉我这个情况非常危急，如果说我不马上医治的话，我可能会让我的肾功能会衰败，可能以后会造成肾脏功能的很难恢复的一个伤害。所以他也建议我那时候如果我退烧的话，赶快买机票回台湾去看诊。哎呀，我们那时候非常非常的紧张，我们家里还有3个小孩，那时候小孩3个都还在小学吧，然后2个是1年级，小学1年级，一个是小学3年级的小孩。 那天呢，吃退烧药，甚至那边的大陆医生都告诉我说，你的退烧药要小心吃，我到底要开什么退烧，他们医生也迟迟不能做决定。我就住院了，然后我就尽量退烧，可是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紧张，我三个小孩这么小，万一我以后的肾功能不行，要造成终身的一个非常不方便的病在身上的话，我要怎么照顾我这三个小孩？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的难过。我就躺在床上，然后我赶快跟我台湾的家人联系，也赶快安排了台北的星光医院的医生，有个熟的医生呢，我就说我两天后我隔天机票我买不到，两天后我必须回台湾去，可能要马上动手术了。后来我在躺在那个瑞东医院病床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主耶稣爱我。我突然觉得说，哎，主耶稣很爱我，为什么我要那么担心呢？我突然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主耶稣爱我这个声音出现在我心里的时候，哎，我突然觉得好平安啊。那时候是在发高烧的情况之下，烧可能还没有退，结果我就带着手机，因为我先生就先回去照顾小孩，我就在手机上拼命找主耶稣爱我的歌，我就找到黄国伦先生唱的主耶稣爱我的歌，我就开始播放那个歌，我在病床上，我自己就在那边听，我就觉得好平安啊，主耶稣爱我，我绝对不会有事情。可是呢，明明我还是发着高烧。后来隔天我就搭飞机回去，那时候是周五吧，那我星期一，我到了周一才能够在那个星光医院做检查。我到星光医院的时候，我就跟医生说，哎呀，我之前我就把在上海的一些什么 X 光片啊，什么扫描那个超音波片，我都已经寄到台湾了。那个医生说，哎呀，看你这个样子，这个我们是真的要动手术了。后来到了星光医院的时候，那个医生非常好，他就一个人呢，就带着我楼上楼下跑，他就先帮我去做检查。第一次检查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哎，你的肾结石不见了。没有肾结石，怎么说要动手术？可是你的那个超音波片明明就是一个肾结石。后来他又不相信，他又带着我到楼上去做进一步检查，还是没有啊，找不到啦。那明明在上海，我们42度的那个高烧，然后又那边的医生都确认说，哎呀，这个是很严重的情况。我相信真的是主耶稣非常爱我，他听到了我的祷告。而且我一直深信，就是自从在教会之后，我小孩02年去了教会，03年、05年三个小孩陆续出生之后，我都一直认为说，这三个小天使是主耶稣送给我的产业，主耶稣必定要负责照顾好这三个小孩，所以他必须让我的身体很好啊！感谢主，感谢主，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真的很深刻的。经历到主耶稣，我觉得主耶稣在我心里面，他这么的爱我，我让我第一次经历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陆传，咱们又见面了。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耶稣免轮回。轮回的思想辖制中国人的灵魂呢，有数千年之久。中国人必须要从这个噩梦中被拯救释放出来。自佛教东晋传入中国以后啊，也带来了轮回的思想。站在爱护中国文化的立场啊，轮回思想进入中国文化，实在是一场巨大的浩劫。把一个超强的病毒啊，注入到了亿万中国人的心灵里面，辖制中国人的灵魂，世世代代噩梦连连，挥之不去。六道指的是什么呢？六道指的是天道、人道、阿修罗、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人呢，不再是单纯的人了，是有可能进入天道，但更可能沉沦下坠，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边轮回。 在佛教之前的中国文化，以孔子和儒家为主流的思想来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没说过鬼会变人，人会变畜生此类的话。而对过往的先人呢，孔子说的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对于死后的世界，孔子以诚实的态度说，不知生焉知死。佛教的六道轮回传入中国，有识的老祖宗虽反对过，比方说韩愈的赤佛论，然而却有更多的人不能够洞察明辨。既然轮回是宗教主张，也是一种大胆的假设，要不要信呢？当然得小心求证。以杀生的戒律来说，我在今生有意无意地杀过为数众多的众生，包括蟑螂、蚊子、蚂蚁等等。像我这样造业的人，在世界人口中至少占一半。按照因果循环，应该没有资格往生到人道或天道去。那么世界人口又怎么会越来越多，至今达到60多亿呢？轮回多半啊，是东方文化的观念。地球上还有许多民族不知道有轮回，或者呢不认为有轮回，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死后要不要去轮回呢？清代大学问家纪晓岚也在问，世界之大，人有中外东西之别，何以凡从阴间得来的消息只有中国人而不见外国人呢？亲爱的朋友啊，这就好比有甲乙两个人在河床的小路上行走，来到水流湍急之处啊，有一座便桥，这时候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甲说走过便桥就到了彼岸了，乙却说呢，我要下到河里去，流到下边一点的漩涡里头转一转转一转，靠自己想办法再爬起来，或许可以飘到对岸。甲是信耶稣的人，便桥啊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彼岸是上帝的国度。当他看到同伴乙要如此行啊，怎么能不心急呢，不劝阻呢？少数中国人素来啊喜欢明白真道，追求灵性，探究灵魂，若是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也就不必受六道轮回的辖制或者是迷惑。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呢，在上帝眼里是何等宝贵，在基督里能够享有何等取之不尽的丰富。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当你信了耶稣啊，就拥有永恒的生命，就像个天路客往天国直奔，即使离开了这个人世呢，也不必下到阴间去向阎罗王报道，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圣经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自然而然的，上帝的儿女就不必也不可能在六道法轮里边绕来绕去或跳进跳出。上帝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响应他的呼召，成为他的儿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其中也包括您。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回再会。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2分钟的圣经，耶稣基督的诞生不是偶然的，乃是神的计划。神的名字含有他的使命在里头。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玛利亚啊，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这个词就是救主的意思。耶稣的使命就是要拯救人，所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拯救的意思。耶稣来了就是要拯救我们。我们都有我们的过犯，我们都生活在罪恶之中。耶稣来了要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过犯，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连他的名字都含有这个消息在内啊！耶稣拯救。朋友，请您浏览我们的网站，参看上千的短文。网站地址是 www.smzg.org。 再来 www.smzg.org。
And called me as I am to the everlasting glory of the presence of the Lamb.
O Lamb of God, of where your precious feet have trod, take up the cross and give myself in sacrifice to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
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